今天所读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36章1到8节、16节、22到25节、27到28节和32节。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雅敬第四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取一书卷，将我对你说攻击以色列和犹大并各国的一切话，从我对你说话的那日，就是从约西亚的日子起，直到今日，都写在其上。或者犹大家听见我想要降与他们的一切灾祸，个人就回头离开恶道，我好赦免他们的罪孽和罪恶。所以耶利米招了尼利亚的儿子巴路来，巴路就从耶利米口中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写在书卷上。耶利米吩咐巴路说：我被拘管，不能进耶和华的殿，所以你要去趁禁食的日子，在耶和华殿中将耶和华的话，就是你从我口中所写在书卷上的话，念给百姓和一切从犹大城里出来的人听。或者他们在耶和华面前恳求，个人回头离开恶道，因为耶和华向这百姓所说要发的怒气和愤怒是大的。尼利亚的儿子巴路就照先知耶利米一切所吩咐的去行，在耶和华的殿中从书上念耶和华的话。他们听见这一切话就害怕，面面相关，对巴路说：我们必须将这一切话告诉王。那时正是九月，王坐在过冬的房屋里，王的前面火盆中有烧着的火，油底念了3-4篇，王就用文士的刀将书卷割破，扔在火盆中，直到全卷在火中烧尽了。王和听见这一切话的臣仆都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以利拿丹和地莱亚并基玛利亚恳求王不要烧这书卷，他却不听。王烧了书卷，其上有巴路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话。以后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说：你再取一卷，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第一卷上的一切话写在其上。于是耶利米又取一书卷，交给尼利亚的儿子文士巴路，他就从耶利米的口中写了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话，另外又添了许多相仿的话。
但是偏偏在这个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不是一般的一个平民，他是当时犹大国的国王，他不来听神的话，他不愿意听神的话，甚至于他要用拿一把刀子把神的话，就是一卷书卷都把它割破，然后把它扔在火盘里头，任它来燃烧，一直把它完全的烧尽了。这就是这样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也发现到，如果我们回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发现在历史历代的里头，我们的圣经就是神的话语，受到很多很多人的批评攻击，甚至摧残它，人家不喜欢圣经，不喜欢神的话语，就好像刚才这个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里头讲到那个君王，他不要听神的话，他要破坏他，甚至把他完全的用一盘火来把他烧尽。所以圣经在我们的人的历史的里头，可以说是历尽了创伤，就是碰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但是很奇怪，这神的话语永远没有停下来，神的话语没有因着人的这样的反应，以至于就被完全的就消失了。反而神的话，神的道，圣经到今天还是流行在我们的当中。在很多很多年之前，在英国的地方，有些古老的教堂里头，他们就有一个习惯，在讲台的旁边就有一本很大的圣经，一本很大的圣经就放在上面，然后用一条链子把它锁起来，所以我们就说是锁链圣经，把它锁起来。为什么？因为当时的圣经真是很宝贵哈，不容让人家来破坏它，或者是把它拿走了哈。跟今天不一样，我们都盼望把圣经送给人家啊，你来，我把圣经送给你。但很可惜，最近我都听说，教堂我们在装修的时候，就有些圣经，我们说不要了，我们就觉得很可惜。当年人要拿到一本圣经，真的不容易，所以他把这么大的一本圣经，把它锁起来，让人家来到这里，他只能再看，再翻来看，一页一页的来看，来读圣经。当时有些人没有受过什么样的教育，所以可能他看不懂圣经里头所写的是什么意思，所以当时的教堂就安排一些义工轮流的在教堂里头帮人家来读圣经。就如果你说哦，我看不懂圣经，你就来到前面来，有人就站在你旁边帮你读圣经，他这样读一边来听。当时是这样的，把圣经锁起来，好像听起来有点古怪，但如果你明白当时的历史背景，你就知道当时的人是多么的渴慕来读圣经，来听一下圣经在讲什么。但是很可惜，到今天这样的现代的时代，很多圣经都在我们的当中，很多人家里都有很多本的圣经，但很多人却仍然企图把圣经锁上了，把圣经锁住了。当然这个意思是这样说，就是说他们不要听圣经，不要讲圣经，甚至很多很多年之前，在我们这边的公立学校曾经下了一道命令，说从此之后在学校里头不容许人家来讲圣经，来读圣经，就影响到今天这个时代。我们都知道仇敌魔鬼都喜欢用很狡猾的方式来破坏圣经，阻止人家来听神的话。所以今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来读圣经，无论是在你教堂的里头、教会的里面、在小组的里头，或者在我们自己的家里头，我们真的不要把圣经锁上，好好的来把它翻开来读圣经。现在很多很多工具都很方便的，老人家说我现在眼睛不好，看不到圣经，现在都有很多网站，你进去就可以听一下圣经，人家把他圣经一篇一篇的读出来，你就不断的来听，来学习圣经。 甚至于我们可以把圣经把它背诵下来啊，我们的小组啊，教堂的但以理小组弟兄姐妹都很可爱，他们都很听话，都是每一个礼拜他们都读圣经，读完圣经之后还在我们的这个小组的组群的当中，他们就打卡哈，让大家知道我今天我这几个礼拜我读了什么圣经。目的并不是要来告诉人家我多厉害，我读了多么多的圣经。其实目的是要彼此的鼓励，彼此的推动来读圣经。甚至我们可以把圣经把它背诵下来的。现在罗师母在家里，他就有一个习惯，就是不单只读圣经，还把圣经把它背诵下来，背下来，念下来。他是把一整段的圣经把它背下来啊。今天背不了哦，我明天再来，把一直把它记忆在这个脑袋的里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式，让我们来更注重圣经神的话语。所以千万不要再把圣经锁上了，你要把圣经翻开，让神的话，神的话语跑进你的心里头。其实在人的历史当中，曾经发生了有关于人来破坏圣经的事情。在主后303年的时候，当时是罗马帝国的时代，当时的罗马皇帝这个戴克里田就是很凶的下一道命令，说要把整个国家整个罗马帝国里头说的圣经都要把它用火把它烧毁了。哎呦，很厉害，当时很多基督徒都受到伤害，因为他们的圣经就被人家拿走了，然后把它都烧毁了，一把火就把圣经把它烧掉了。但是我们发现，正如使徒行传告诉我们说，当逼迫越厉害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道，神的话语越来越兴旺，神的话语，神的福音就越来越传广到外面去。我们看到这就是神的作为，人要禁止圣经，但是神的话却没有被禁止下来了。但是后来当罗马君王康斯坦丁他上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整个罗马帝国就不一样了。教堂都是坐满了很多很多人来进来聚会，人家都可以来听圣经，但是就反过来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什么是黑暗的时代？那就是说人都进教堂里头去，但是却不读圣经，不看圣经。为什么？因为当时整个教会就是被这个在罗马的罗马教廷所控制了。罗马教廷的教王就下达一道命令说，一般的基督徒不可以读圣经，只有那些大主教或者主教或者是教堂里头的神职的人员，他们才可以读圣经。别的人，如果你们要听一下圣经的话，礼拜天你来聚会吧，你就听人家把圣经读出来告诉你。但很可惜，当时也没有很多人在教堂里头去读圣经，只是讲一讲故事里圣经里头的故事而已。结果就虽然是教会再没有逼迫了，再没有人来销毁圣经，但是却进入一个完全黑暗的时代，人的心里头没有神的话语，反而他们的生命进入了黑暗。后来就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做马丁路德，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哈。Martin Luther， 他是一个起来改革教会的一个人，他是教会里头成长的一个人，从小就在教会里头，但是他就告诉大家说，我在成长的过程的当中，我从来没有读过一本圣经。你看，就是一般的平信徒，就是没有几个机会来碰一下圣经，都没有了。所以难怪后来马丁路德当他进了神学院之后，他念了圣经之后，他就发现哎，不对，圣经不是这样说的，我们都应该来读圣经。所以他后来他很愤怒的把写了95条有关于圣经的信仰都狠狠的钉在教堂的门外，来告诉人家圣经是要我们来读圣经的人，甚至是给我们来读的，圣经是神的话语。那就是他马丁路德就起来做这件事情。在过去，在大概是14世纪的时候，是1382年的时候，在英国有一个人叫做 John Wycliffe John 这个约翰威克里夫现在很多人都听过他的名字啊，因为他很多人就用他的名字来开了很多礼拜堂或者圣经学院 甚至翻译圣经 的组织就是用他的名字。这个人很厉害，他认为圣经不能够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所以他就用他对原文圣经的了解把它翻译成为当时的英文。当时时间的有限，他只能够把新约圣经翻译成为英文，让一般的人都能够看得懂圣经。好像今天我们如果我没有中文圣经，很多人都看不懂圣经，对不对？当时的人，在英国的人没有英语的圣经，他们怎么明白圣经神的话？于是乎这个 John Wycliffe 他就把起来，就把这个来翻译起来。但罗马教廷知道这件事情，就马上就要来抓他，因为他认为这个威克里夫所做的事情是不对的，是犯的法，是不应当的，所以就来抓了他。你看到吗？当神要用一些人来侍奉他的时候，他们面临的都是不容易的人生，都是面临着不容易的一些生活的事情。这些人找到了威克里夫之后，就发现原来他已经生病死掉了，但是罗马的教廷却不放过他的尸体，把他尸体也焚烧，焚烧他的尸体。但是他的尸体被焚烧了，但是他所翻译的圣经却被焚烧不尽，没有把它完全的来消灭。这就是神的旨意。为什么？因为后来他的学生几经辛苦，就冒着生命的危险，把他所翻译下来的这个英语的圣经用手来抄写，因为当时还没有印刷 的东西，抄写170本保留了下来。你看这些人多么看重圣经，今天我们能够好像他们那样来看重一下圣经吗？让它成为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东西吗？每一天都来亲近一下神的话语吗？让神的话语来教导教训我们吗？那后来还有一个英国人叫做 Tyndale， William Tyndale， 现在我们也知道有神学院用他的名字，也有圣经的翻译用他的名字。他当时连也冒着生命的危险，把新约圣经和一部分旧约的圣经也从头翻译成为英语，这都是很重要的。因为从哪一年开始就产生了第一本在世界上的印刷出来的英语圣经，一直影响到今天，在1525年的时代。哦，这些都是冒着生命的危险来做这些事情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样做就是当时的罗马的教廷的当局是不喜欢的，因为他们要控制教会，控制所有的人，不容让这些人来读圣经。但当这些人知道圣经的真理之后，他们就认为圣经应该在这个世界里头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听见，知道神自己的心意。当年罗马教廷最后就把这个 Tyndale 这个人把他抓住，然后就把他施行一个绞刑，就把他绞死了，然后把死去之后还把他尸体挂在木柱的上面用火来焚烧。古时候都是这样的，要刑罚一个人的时候就把他用一把火把他烧死了，就是这样的情形。你看到吗？这些人为了保护圣经，为了让更多更多的人来听见圣经的讲话，他们甘心情愿地付出了他们的生命。今天我们呢？今天我们是怎么样来看待圣经的？今天我们是怎么样 来把圣经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有些人把圣经放在很重要的位置上，但很可惜很多人还是把圣经 锁住了，不打开它。家里的很多本圣经他从来没有碰过它，这是我们需要反省需要注意的。今天读的圣经耶利米书第36章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神的仆人，就是这个先知耶利米，他的临危受托忠心的记录神自己的话。什么是危险的时候？因为当时的整个耶路撒冷都被巴比伦的军队重重的包围起来了，随时整个国家都灭亡了，很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这样？上一次讲到讲过，因为他们都犯了罪，他们不听神的话，不敬畏神。在这么危险的时候，神还愿意把机会给过这些以色列人，他吩咐他的仆人耶利米要把神的话语交托给他，要让耶利米忠心地把它记录下来。我们感恩 今天为什么我们能够看到耶利米书，是因为耶利米这个人很忠心，他听见了神的话语，他不光只是在听见，还放在他心里头，还把它记录下来，一直流传到今天，我们才可以明白，原来在这么动荡的时代，我们是需要神的话语。上一期我讲到的时候讲过，耶利米的时代，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因为今天都是离经背道的时候，很多人都不读圣经的时代，离开了神的时候，所以耶利米的时代就是我们今天的时代。在第三十六章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神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告诉耶利米说，你去拿一卷书，一个书卷的意思，跟今天我们的印刷的这个书本是不一样的，当时是用羊皮啊等等把它来卷起来的，所以一卷一卷的书，那拿过来，然后把我所说的一切的话都写在上面，把它记录下来。你知道吗？耶利米是从年轻的时候就蒙神的呼叫要来侍奉主的，一直二十几年来都从来没有停下来。那就是说，神要耶利米把这二十几年来你传的道所讲的话，神说什么你都把它记录下来。那其实不容易的，所以为什么这里说一切的话，一切话，如果你真的回家里好好读圣经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的话，你会发现从头到尾出现了好几次一切话这三个字，是故意这样的，是让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是宝贵的，你千万不要轻看其中的一部分，你要把神一切的话好好的来把它读，然后把它来学习，记在你的心的里头。所以耶利米就呼叫了一个文士叫做巴路，巴路这个人从来一上以来都是帮助这个耶利米的，巴路蒙这个耶利米的呼叫就来到他当中，耶利米讲一句话他就用笔把它写下来，所以就将耶和华对耶利米所说的一切话都写在这个书卷的上面，就是这个缘故。所以今天我们看的这个耶利米书其实是巴录他从耶利米的口中听到之后就把它记录下来的结果，所以都是他讲每一句话都被小心的记录在书卷的上面来。所以我们看到神要使用一个人，不是要他孤单的来做工，那是给他有一个同工，好像耶利米是神呼叫的，但同时神也为他预备了巴录，让以至于耶利米不要孤单一个人的很寂寞的来做这些工作，有一个人来跟他做同工，陪同他来做，彼此的来鼓励，彼此的来支持。今天我们基督徒不要做一个孤单的一个人，我们要需要找同工，当然我们有同工的时候我们就要彼此来迁就了哈，因为大家都有不同的，可能有不同意见，不同的性格，不同做事情的方式，所以我们彼此的迁就，不要意味着要人家来迁就我，不要意味着要人家来听我，我好好的来彼此的来聆听，彼此的来学习，因为神喜欢我们这样做，用一个和谐的方式，彼此相爱的方式来完成了神所交托给我们的工作。所以做完这件事情之后，耶利米就吩咐巴录，你要去公开的来宣读神的话。那就是说，不单只要写下来，写下来还不够，你要把写下来这个书卷里头神的话语公开的来告诉所有的人民，让他们知道，就像今天我们说的，在讲台上要传福音，去到这个布道会里头要传福音，去到人的家里头探访他的时候要传福音，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所以耶利米就对这个巴录说，我现在没有自由了，因为当时的君王都反对我了，把我驱管起来，驱管的意思就是隔离，就今天我们现代人所讲的把他隔离，不让耶利米不让他来跟别的人来接触，所以他耶利米没办法跟别的人来讲话，因为他没有自由了。但是巴录是有自由的，因为按照圣经说他是一个文士， 文士在当时的圣殿里头是蛮有地位的人，所以同时我们发现这样有地位的一个巴录却不为因为贪爱这个世界就不做神的工作。本来他说我生活挺好的，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来帮助耶利米？没有，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抛下了他的享受，抛下了他的权利，他愿意做主的工作。耶利米吩咐他说，我现在没有自由了，进不了神的殿里头去，你去吧。耶利米吩咐这个巴录说，你去了，你去了，去到圣殿里头，把书卷上所写的一切的每一句话都念给当时的人来听，让他们听到神的话，这才是我们生命里头的使命。今天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使命跑到哪里去了？我们读了圣经却没有分享给人家知道，结果圣经只是放在我们里面却没有跑到我们的外面去，这都是我们最严重的一个问题。巴录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也很顺服神的一个人，他就按照先知耶利米所说的一切吩咐的去行，耶利米叫他做什么他就去，所以他马上跑到耶和圣殿的里头，把书上所写的话都念给他们听。今天的传道人，我们的责任就好像这个巴录一样，我们读了圣经就把神的道在教会的里头，在团契的里头，在人群的当中分享，告诉人家这是神的话语。今天基督徒我们是否愿意来支持这个工作，让这个把神的话告诉人家的这一个事工继续的保持下去？当听到神的话之后，人需要有回应，就好像是你们，我们读了圣经我们有回应吗？我们在礼拜天听了讲道之后有回应吗？人家分享圣经的事情之后我们有回应吗？有些人是没有回应的，漠不关心，但有人是很有回应，而且他听了圣经之后就马上应用在他生命当中，他整个生命就切切滴滴的被改变过来。今天你听了神的话之后你有什么回应吗？神的话影响你生命的哪一部分呢？神的话语怎么影响着你的人生，影响着你的家庭呢？这也是需要我们反省一下。第十六节，当时这些平民包括当时的领袖，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就害怕，面面相观，就是说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家都觉得太严重了吧。马上他们就对巴录说，我们必须要将这一切的话告诉王。所以刚才我说啊，在耶利米书第三十六章里头，这个一切话是重复的放在里头，是有目的的，让我们知道神的话就是一切的话。我们都要好好的来学习圣经里头所一切的话。这些人为什么听见了之后就害怕？因为里面是宣告这些人的罪，他们的罪是得罪神，远离神，没有敬畏神，反而是敬拜偶像等等的罪。所以今天你们的国家犹大国去到这样的地步，面临这样的危险，都是因为你们的过错，你们的罪。唯一的方法是你们要回转归向神，悔改认罪归向神。所以这为什么这些人听见了巴录把神的话念出来之后他们就很害怕，就是这个原因。今天如果我们读了圣经之后你感觉到害怕，这是对的。反而是你如果你读了圣经之后没有任何的反应，不觉得是什么 一回事的话，那就有问题。如果你读了圣经之后心里都有感动，很惧怕，你我要悔改，我要认罪，我要回转归向神，那是对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追求的就是让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深深的影响着我们。这些人说，不单止我们受到影响，我巴不得盼望我们的君王也能够听见这样的话，这就是他们的心意。我觉得这些人也表达了我们今天的态度，说不单止我要得救，我盼望我家里的人也可以得救，不单止我受到神的话语的感动，巴不得我家里的人也受到神的话语的感动，不单止我们这一群人受到感动，巴不得 带领着这个国家，带领着我们这个社区，带领着我们教会的人，这些领导的人都能够听见神的话语，以及他们能够悔改认罪回转归向神。所以这些领袖就对巴路说，你和耶利米要去怎么样藏起来，不可叫人知道你们在哪里。为什么他们讲吩咐？因为他们这样做是对耶利米和巴路都是好的，为了他们的安全来设想。因为他们明白巴路他这样公开的讲话可能得罪了很多很多的人，万一这些人要找你们的麻烦，或者是要来伤害你们，那就很严重了。所以就警告他们说，你们要藏起来。你看到吗？原来侍奉主的人，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付代价的，尤其是要付生命的代价，尤其是要付出我们跟社会上的人不一样的代价。我们跟人家一样，人家做什么我跟着他做什么，这是很容易的。我们说随波逐俗流，这是很容易的。我们说是最有保障的方式就是这样，人家做什么我跟人家做什么，我就没有问题了。但是如果你跟人家相反来说，哎，可能就产生问题了。巴路跟耶利米当时就是在人民的当中做了一个反潮流的一种方式，人家都来去拜偶像，离弃了神，反而耶利米跟巴路要人家悔改回转归向神。当然很多人不喜欢，魔鬼也在当中搞破坏。所以今天我们要侍奉神，一方面我们要忠心到底的侍奉神，另外一方面正如耶稣说，我们要小心要谨慎，因为我们面临的真的是一场属灵的战争，是不容易的。但是我们要依靠神，好像巴路跟耶利米依靠神一样。好了，事情讲得很快，这些人马上就把这个耶利米所讲的话，巴路所写的书告诉当时在这个王宫里头的这个君王。当时的君王是约雅敬，这个君王，这个约雅敬的君王是一个很败坏的君王，他不听神的话，远离了神。当时圣经记录得很清楚，是当年的九月份，那是犹太人的立法的九月，就等于我们这个西方的阳历的十二月，那就是等于我们现在这个时候，那就是冬天，天气都冷了。所以这个王要住在一个房屋里头是过冬的，冬天的时候跑进这个房屋的里头，里面有一盘火不断的在烧，以至于房间里的温度一直在提升，保暖他的身体等等。火盘在王的面前有一个烧着的火盘，火盘里头有火。其实这一方面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君王生活得很优雅，很舒服，很享受。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暗地的表达一件事情，就是说有一个审判的火在他的面前，如果他不回转悔改，这一个火要离到他，明白吗？圣经所写的东西其实有隐约有些东西要告诉我们的，好像他在享受这一盘火，哎呀，很温暖，很舒服，但其实是一个警告，如果你不 回头归向神，这一个好像火一样的审判要临到你。好像当年在创世纪里头，神借着一把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把索多玛、俄摩拉这些罪恶的城市和里头的人都烧掉了，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耶利米的时代，一个幕后的时代，我们要小心，也有一把火在我们当中。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来面对神，来读圣经，回头归向神的话，这一把火早晚要临到我们，因为这是神愤怒的一个审判，这是给我们绝对很严重的一个提醒。但是这个王怎么样？他很骄傲，他不听神的话。当时这个文士叫有底和几个人就把耶利米所写的话就一句一句的把它念出来，让这个君王来听。但这个君王一点兴趣都没有，也没有这个忍耐的心， 他听了几三十篇三十行这种讲话，就是够了够了够了，他马上拔出这个文士的刀子，就把这个书卷把它割破了。刚才不是说嘛，这个书跟我们今天看的印刷的书不一样，它一卷一卷的，就把它整个从头到尾的把它割开，把它破坏了。那还不够，还很生气很愤怒的把破坏的书卷一直把扔在火盘的里头，火盘里头的火就把这个书卷都烧毁了烧尽了。他首先割破了这个神的话语，然后把它扔掉，然后把它烧掉烧毁了。这就看到他完全不听神的话，不要听神的话，他认为神的话是没用的，帮不了他的人生的忙，所以就把他完全的拿他抛弃了。你知道吗，当他这样扔在火盘里的这个行动，其实也是在告诉我们，神同样也把他扔掉了。他把神的话扔掉不要，同样带来的结果是神同样也把他扔掉，放在永远的审判的当中。如果你看圣经后来的结局是怎么样，这个约雅敬君王就是他死亡的时候死得很惨了，很恐怖，这敌人打进来之后都把他杀死，人家都 不敢埋葬了他，把他尸体就掉在外面去，就这样而已。他就这样的，所以他把神的话扔掉，神也把他扔掉在他的审判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所作所为我们都要负责任，为自己来负责任，不要以为说哎，我不要神的话。但你知道吗，神的话里头所讲的审判却是每一句都是确确实实的要临到了我们。当时这个王和他旁边的这些仆人们，他们听见这一切的话之后，他们的回应是什么？前面有些人听见神的话是马上很惧怕，但这些人不惧怕，他们说我不怕，我们不怕，神的话怎么厉害我们都不怕，也不把他的衣服撕裂衣服，是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些习惯，就是当他们感觉到自己做错了事情，有后悔了伤心难过的时候，就把外面的一套衣服把它脱下来，把它撕裂掉，表示说他很痛心疾首的意思，很难过的意思。所以他说他们不惧怕也不撕裂衣服，这代表他们完全没有悔改的心意。哎呀，这就是说注定了他们要灭亡的一个原因。今天我们巴不得听见了神的话，我们就赶紧的回转过来悔改认罪，包括基督徒也是。有些时候我们当了基督徒几十年，很多时候我们还在犯罪呢，还在作恶呢，还在做一些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呢。我们需要注意，我们要赶紧的来惧怕神，来认罪悔改。当时这个君王旁边还有一些很好的仆人，他们马上来劝这个君王，劝到这个君王说，哎呀王啊，你千万不要这样，不要把神的话语烧掉了。但是这个君王怎么样，圣经说他却不听，他不听耶。你还记得上一周我讲的两个礼拜上一周我讲到说，圣经里头讲的人物其实分开两类而已，一类是听神的话语的人，另外一类是不听神的话语的人。很简单，听与不听。扫罗王不听神的话，最后他失败。大卫王他听神的话，纵使他犯罪，但是他听神的话之后，他就回转悔改，神要接纳他。犹大国里头有好多君王，有一些部分君王是听神的话，所以神就祝福他的国家，但有很多的君王不听神的话语，所以他的国家就很失败。所以听与不听是决定我们人生的命运。弟兄姐妹，你要你将来是怎么样，在乎今天我怎么来回应神的话，面对神的话。你要听神的话吗？还是不要听神的话呢？这就是很重要。很可怜这个约雅敬君王，他不听神的话，本来他有机会回转的，只要他愿意来听神的话，他就可以有几个机会，但是他连这个机会都扔掉了，不要了，所以他最后也是失败的，也是灭亡的。 不但如此，几个君王马上就派人去说，你们去马上把这个耶利米和巴录把他抓回来给我，那就是说要惩罚他们，要杀死他们。但是你怎么说，耶和华神却把他们隐藏了，这太奇妙的话语。人要来伤害神的仆人，但神却要把他的仆人隐藏起来，把他收藏起来。其实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啊，很多个人物都曾经被神把他收藏起来的。其中一个在以前我们读圣经知道，有一个以利亚先知都是这样。他当时要起来责备当时的君王亚哈王，说你做了这样做不对， 你拜偶像不对，你离弃了耶和不对。王和王后也许别就要派人来杀他，神就把他收藏在基利西旁溪水的旁边，供应他，保护了他。那后来这件事情，如果我们念圣经列王记上十八章也讲到，有当时有一百个神的先知也受到人家的迫害，但是神就差派一个人叫做俄巴底，这个人是很敬畏神的人。当耶洗别这个很恶毒的王后要杀死神的众先知的时候，俄巴底受神的呼叫，就把一百个先知收藏了，把每五十个人收藏在一个山洞的里头，有两个山洞，加起来是一百个先知被收藏了。不但只把他们收藏起来，还供应给他们有水可以喝，有饼可以吃，供应他们的需要。你看到吗？神要来把我们收藏起来，并不是要把我们收藏起来就把我们生生的饿死我们哦，没有，神都供应我们基本的需要，给我们有水可以喝，给我们有东西可以吃，仰卧了我们。神是负责任的神，你愿意侍奉神，神就把你保护了，收藏起来了。人要来攻击你，也不能把你打下来，因为神要保护你，这都是很重要的原因。结果怎么样？圣经告诉我们说，当这个君王把神的书卷烧掉之后，神把耶利米找来，对他说，你再取来一卷书，不要灰心哦，你再取来一卷书，然后把刚才这个犹大王约雅敬所烧的第一卷书上所写的一切话重新的再写在上面。哎，你看到我们的神很厉害，他很有忍耐的心，你不听话吗？我再写一篇。你不听话吗？我派另外一个人来跟你再讲一次。你不愿意来相信耶稣吗？我派另外一个人来找你跟你谈福音。神就是怎么对我们很有忍耐的心，神从来不放弃我们，这就是神的爱，神的忍耐，神的宽容的心。同样神对耶利米这样说，也是鼓励了这个耶利米。你想一想，耶利米说，我花了很多天，我每天都在讲一点一点一点告诉这个巴录写下来，而这个君王一把火就把我心血都烧掉了，都没有了，我但是很灰心呢，我不做了，我这件事情我不管了。很多人都这样发脾气嘛，但是神要来安慰这个耶利米说，不要不要紧的，我有我的方法，你只管听我的命，再从头再写一批。哎呦，神就是这样来爱着我们，神总是把机会留给我们。如果我们愿意侍奉神，头一次我们做得不成功，神说不要紧，再从头再做一次。明白这个道理吗？弟兄姐妹，我相信在你的人生里头哦，曾经不止一次有失败哦，曾不止一次的叫你失望哦，但神爱你哦，给一次又一次的机会，要从头再给你。你好好的听神的话，来侍奉神，因为负责任的是我们的神，你只管听神的话去做就好了。对耶利米说，你就把这个有关于这个犹大王约雅敬这些事情，你就对他说，你是耶和华如此说，你把神的书卷烧了，烧掉了。我神怎么说？通过耶利米，神告诉这个约雅敬说，所以 耶和华论到犹大王约雅敬说，他的后裔的当中必定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的上面。其实这是一句审判的话语，就在你之后，你的后裔就再当不了这个君王了。那就是说在你之后就停止了，从前你们都是大卫的后裔，所以你们都一直一代一代的坐在这个宝座的上面，做一个君王的位置，但从此之后再没有了，再没有了。这是很严重的一句事情。你以为自己很骄傲吗？那神说，我要对付你。正如旧约的摩西五经说，从父亲到儿子到子孙直到三四代，神都要追究的。还要把这个约雅敬的尸体，他死了之后人家都被把他抛弃，就像当年他扔掉了神的话语一样，白天受炎热，黑夜受风寒，因为没有人收藏他的尸体，没有人来埋葬他的尸体，他这样孤孤单单的很可怕的就死掉了。这就是他的结果，他拒绝了神的话语的下场，就是这样。讲一件事情哦，在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哲学家伏尔泰，很多人都读过他的书，或者是在学校里头大学里头也修过他的课。他在1788年的时候他非常的狂妄，他说50年之后，就是我在我的以后50年之后，圣经没用了，圣经只成为古董，哎，只是放在博物馆里头工人再来看看而已，捧掉一下，好像一些以前的东西都不管用了，50年之后就没有了。哎呦，这个很疯狂的人竟然这样讲话，你知道吗？这18世纪的时候他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但是他所讲的话应验了，但是不是按照他的讲话来应验，是在50年之后，这个伏尔泰他所住的这个房屋卖给了教会，那教会用他的房屋来做一个印刷圣经的用途。那就是说他认为50年之后圣经再没有人看了，但没想到50年之后圣经还有更多更多的人来看，还有就用他的房屋来做印刷圣经的东西。你说我们的神很幽默哈，神的回应就是这样，就等于他对约雅敬说你的后裔再没有了，就等于对这个伏尔泰说你的后裔你的后代再不能住在这个房屋里头了，反而这个房屋要归给神来印刷圣经，让更多更多的人来听见神的道神的话语。这就是我们的神的作为，所以我们要绝对相信神的作为是从来没有错误的，我们要绝对来顺从他。最后圣经这个36章最后的一句话是说，于是耶利米就取了一卷书交给巴录，他就从耶利米口中所写的有关于犹大王约雅敬所烧前卷上的一切的话，另外又添上了许多许多上方的话。那就是说他们两个人合作起来再一次的把这个书卷写下来，这就是今天我们读的耶利米书。如果你明白这个背景，你怎么能够不来看耶利米书？你怎么不能够好好的来研究一下明白一下耶利米书？弟兄姐妹，我花了很多年的功夫来看耶利米书，我以前是看不懂的，真的很难看得懂。好好的每一句话，好好的来看，才明白它重要的主题是在哪里。越看耶利米书，我就越发现，我们是生活在耶利米的时代，是跟耶利米的时代完全的一样。今天的人都把神抛弃了，把圣经神的道都扔掉了。但是我们越是把神的道扔掉抛弃，神同样也把我们抛弃了。这就是神给我们的一项很重大的提醒。看两句圣经的话，诗篇119篇89节，耶和华你的话立定于天直到永远。 这是写诗歌的人，写诗歌的人的一个很大的感动。他说神的话太奇妙了，原来神的话不在地上而在天上，难怪在地上的人无论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要来毁灭圣经，神的话都没有受到影响，因为神的话本来就在天上，就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把神的话带到这个地上来。今天神的话借着圣灵的工作还在地上来运行，还在我们当中 来流动。你要听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是唯有神的话是立定在天。你想一想，我们所讲的话都只是地上的话，明白吗？我们所讲包括牧师所讲都是地上的话而已，唯有神的道神的话在天上，这么宝贵的话语你怎么能够把它扔掉？好的，来看圣经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八节，他说地上的草要枯干，地上的花朵要凋谢，但是唯有我们神的话永远立定。他是用一个比对来说，地上的东西早晚都要过去的，我们包括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健康都要过去，地上所有的房屋都要过去，我们的财富都要过去，但是神的话永远不会过去，永远立定。这就是我们要好好读圣经，如果可以的话把圣经一些重要的讲话把它背诵下来，很有意思的。因为当你开车的时候你在背诵圣经。有一次我坐 一对夫妇的，他是牧师跟师母的车子，我坐在他后面，他们谈话的内容就是说我们来背诵圣经，一边开车一边在背诵圣经，我坐在后面很享受，哎呀，这对夫妇太和蔼了，他们都在背诵圣经。所以我们在开长途车我们不觉得很孤单，不觉得浪费时间，都在来背诵圣经，我很享受，因为神的话语永远立定。感谢赞美神。这个不敬畏神的君王，虽然他可以把神的书卷把它割破把它烧尽，但是耶利米和巴录他们侍奉主的心智总是割不破烧不尽，割不破烧不尽。弟兄姐妹，千万不要因为你过去曾经遭遇一些事情叫你灰心，叫你失望，叫你难过，叫你觉得很受委屈，于是乎就说哎呀，我不要再侍奉了，我不要再读圣经了，我不要再传神的话语了。不错，我们的生命可能被人家割破，人家用火来烧我们，来伤害我们，但是神把侍奉主的心智放在我们里面，是永远割不破烧不尽的。好好的跟从神，侍奉我们的主。弟兄姐妹，我们的侍奉是否已经失去了起初的很坚决的心智和忠诚的心呢？回想当初我们是可等的爱主爱神侍奉主，但是遭遇了种种多多纷纷扰扰的事情之后，我们就越来越灰心，越来越冷淡，也越来越没有斗志。难怪教会是不兴旺的，是因为人的心失去了当初的坚决的心和忠诚勇敢的心。求主帮助我们，借着耶利米书尤其今天看的第三十六章提醒我们，神安慰了耶利米和巴录，叫他们不要灰心，再从头再来做一次，神一定复兴他的家，复兴他的教会，复兴我们。好，让我们一块来读新约圣经保罗给我们的讲话，我们一块来哦。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我们的一切付出的劳苦不是徒然的。当年的耶利米和巴录，如果他们以为哎呀，我们所做的都是徒然的，我辛苦的好几天所写成的书卷，这个王看也不看，就扔在火盘里的烧掉，哎呀，都是徒然的。不是徒然的，神说再来做一次，神的话语永远没有改变，不是因为人这样的反应就 停止了神的工作，都不是这样。所以我们要多做主的工作，这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58里头给我们的讲话。求主安慰我们，鼓励我们，因为神的恩典每一个早晨都是新的，这是耶利米哀歌说的。愿神的应许永远是割不破笑不尽的，但愿神的这个灵充满在你的心、我的心、我们众人的心中，让我们勇敢的、持续的做主的工。愿荣耀归给神，阿门。